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2号，公元2010年9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传授观世音长舌灌顶后圆满结束法会，向西藏爱国者致敬展览活动在达兰斯拉举行，达兰斯拉数千人参加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辩论会，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在印南开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10号向新加坡为主的东南亚各国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长寿灌顶后，圆满结束此次为期3天的法会。应东南亚请法团的祈愿，达赖喇嘛尊者从本周8号开始，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乘经院向4000多名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佛法，讲授了《般若心经》和《佛子行》30起诵。在今天最后一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传授了灌顶。达赖喇嘛表示，在接受大悲观世音长寿灌顶时，首先要接受菩提戒，这是受灌弟子必须要遵守的一条戒律，也就是以众生利益为重，发起一颗无上菩提心，对自身做个积善的承诺，祈愿众生获得究竟圆满的佛陀果位。在传授大悲观世音长寿灌顶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修行密法如果没有空正见，就不能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因此只为自己得到解脱或者得到权力和财富等来接受灌顶是错误的，而应该观想本尊以我要为一切众生得到佛陀的果位这样的动机和意愿去接受灌顶，才能获得殊胜的灌顶。达赖喇嘛说，轮回和涅槃这一切的法完全是无自性的，如果去寻找是找不到的，因此当我去寻找我但找不到这一心态时，就观想成观世音菩萨来发心。达赖喇嘛还在最后一天的传法会上呼吁所有宗教信仰与不信仰者应该为他人谋利。达赖喇嘛说，不管是回教徒、印度教徒、犹太教徒或者是不信仰宗教者，都应该去想我剩下的人生要做到不去伤害他人，而是尽量去利益他人，同时要在心中许诺，即使不能利他也不去伤他。这不只是佛教的用语，提倡慈悲、怜悯与宽容是世界各宗教间的共同点。达赖喇嘛尊者还回答信众的提问时强调，要用行动实践所学教义。达赖喇嘛表示，最重要的是将自己所学到的佛法教义用行动认真实践在生活当中，这将会获得果报。请继续收听新闻。向西藏爱国者致敬展览活动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举行，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流亡藏人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举行展览活动，缅怀为西藏民族和国家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爱国英雄。展览活动被命名为西藏纪念缝制项目，向西藏爱国者致敬。活动展出了几十幅缝制品，每一缝制品上贴出西藏传统佛教五色经幡，每一经幡上都绘有至今为西藏民族事业做出牺牲的爱国英雄名字。
我就没上学的了，能力学的了，给你都不当教，干要吃教，我上么学呀的。
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士卓玛作为主要嘉宾发言时，高度赞扬举行这一向西藏爱国者致敬展览活动，并指出几乎每户西藏家庭都有家属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故事。他还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共入侵西藏时，西藏人民不分男女，不怕牺牲地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一展览活动是由北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主办，该协会前会长德兴次仁今天在仪式上表示， 为了纪念西藏被中国完全占领50周年，2009年特别推出了这一活动。他说，通过这一活动，希望缅怀至今为正义和自由斗争献出宝贵生命的120多万西藏爱国英雄。德兴次仁强调，这些爱国英雄当中，许多是僧尼，他们因为对佛教虔诚信仰和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忠诚而遭到了迫害。主办单位呼吁每户西藏家庭，为了缅怀先烈，积极向该组织提供至今为西藏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家属成员名单。他还表示，
这整个得了他拼命连着安尼公婆得要的安尼公婆卡现在要的，这整个年多期间安住顶的看茫茫就算了，特别那你们这 1.2 million 名的我呢顶的是怎样要的呢？
西藏纪念缝制项目向爱国致敬这一展览活动是一个大型活动，希望西藏流亡社区的更多团体开展起这一活动，共同完成向世人介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西藏爱国英雄这一事业。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主办的致敬西藏爱国者展览活动于2009年4月25号首次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伯克莱市展出。当时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为活动进行了揭幕，并亲笔签名。向西藏爱国者致敬展览活动至今在美国和印度共举行了7次，这次在达兰萨拉的展出是第8次。此外，今天9月10号也是西藏妇女会赴会26周年纪念日，该组织出版发行了西藏前政治犯江阳基撰稿的《拷问世纪受虐过程》一书，书中讲述了他曾在2008年被中共当局拘押期间所经历的苦难。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四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之间展开的辩论会与昨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举行，数千名僧俗民众到场向候选人积极提出了各种问题。为促进民主，设在达兰斯拉的青年志愿组织和故乡网的联合主办下，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辩论会昨晚正式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大厅隆重举行。达兰斯拉西藏男女老幼超过3000人到场给予支持和鼓励。参加辩论会的四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分别是来自美国的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智通丹兹朗介、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
今天三对让不让对前的刚才这个四篇美的给70人来的选择。
洛桑森格表示，不论谁当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团结、创新和自给自足是其重大责任。智通丹兹朗也表示，首席部长人选所做的工作是否取得了成果或者创新了什么，有无在组织中工作过，是否得到官方与民间的认可，这些都要由民众来看。我们宣传各自能力不会有何帮助，因此首席部长人选如果有何特殊能力，就要看至今是否取得过成果。我不认为坐到新的凳子上此人就成为新人，就一定有新的能力。边巴次仁表示，以过去的经验，包括主持会议、出席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说，以及与人接触等作为基础，来负起首席部长的责任。相信这些经验在日后发展努力定有帮助，因此这次站出来参与竞选。贾日卓玛女士表示，自担任议员已有19年，因此非常清楚民众的困难和福祉，特别是在达兰斯拉有很多近期从西藏流亡过来的藏人，他们有住房、工作、经商等困难，这些困难不是没有西藏流亡政府来解决，但是我认为比以往更需要去解决，所以不管谁当选，这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洛桑森格表示，以我个人来讲，对境内藏人的处境有所了解，与很多来自西藏的留学生进行过接触，还出席过很多西藏学研究会议，通过这些对西藏现状有所了解。此外，在国际上陆续参加过很多会议，并介绍过西藏问题，在过去15年来去过很多国家，以后也会继续走访。在中国政府和华人之间，特别是华人间，会晤过上千名学者，召集和出席过会议。在2003年和2009年，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举办过2个小时的研讨会，以在印度成长的经验，至今仍会说印度语。洛桑森格还呼吁民众相信他的能力。他说，自己本身确实没有朝九晚五在达朗斯拉工作的经验，但是完全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走向和历史，也曾受邀在流亡政府和非官方性组织的培训会上进行过讲座，因此对于我的有关没有经验之说，希望大家完全不用担忧。四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在演说和回答与会者的提问中，多希望民众能够做出公正判断，不受各方压力与影响，选举出符合广大民意的真正领导人。请继续收听新闻。为纪念西藏政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的母亲而设立的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于昨天9号下午2点钟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白鲁果比西藏难民社区正式开幕。第16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在启唱西藏国歌声中举行了开幕仪式，并为西藏国家与民族事业献出生命的男女英雄们进行了1分钟默哀。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总主管扎西平措作为主要嘉宾，致辞时就举办这一足球赛的目的方面做了介绍，并呼吁参赛者和观众共同促进团结。扎西平措说，至尊之母对藏人来说非常珍贵和重要，因为有了这位伟大的母亲，至尊达赖喇嘛才成为我们的领袖。至尊之母代表着仁爱与慈悲，因此在为期11天的比赛中，不管是参赛者还是观众，希望将这一活动视为机会，加强团结，促进仁爱与慈悲。不论最终赛果如何，切记不可相互记恨或者争吵的。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主席格桑顿柱表示，这次有来自18个地区的足球队员，因此本届赛事主要是引导年轻人之间如何增进团结和交流。格桑顿柱呼吁民众对这一活动给予支持。他说，胜负不算什么，输掉一球根本不算输，最严重的是我们输掉了独立，没有比这输得更惨。其次要时刻想到，我们是代表藏人展开比赛，但是如果部分人利用这一平台进行乱吼乱叫、说脏话等做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不仅违背达赖喇嘛尊者的意愿，同时也会让那些通过电台聆听赛况的境内藏人失望。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境外所发生的事情通常会被中共政府利用，这点大家应该清楚知道，因此呼吁大家为活动圆满举行给予实质协助与支持。来自各西藏难民社区的18支球队参加了本届足球赛，在第一天的比赛中，有首次参赛的加拿大西藏足球队和白鲁果比足球队进行首场比赛，第二场比赛在清乃足球队与果哇足球队之间展开。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韦瑟撰稿的文章《如果藏人也上街挺藏语》。
虽然总是声称56个民族大家庭，但汉族与少数民族所受到的待遇还是不一样的。其实谁都渴望生活在能够自由地捍卫自己的语言，如同捍卫自己的家园。曾在藏地当过老师的才家在推特上讽刺说，广州数千人集会游行听奥语和平落幕，假如在西藏数十人游行听藏语，会立即逮捕打入黑狱，罪名藏独分子搞分裂。为何相同的事件会是不同的结果呢？因为藏区是自治地方，有特殊的待遇罢了。维吾尔在线也有一则留言写道，在中国 如果新疆维吾尔人掌握维语，藏人掌握藏语，恐怕又被说成分裂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多谢大家。